弟兄姊妹，大家可能对三顾草劳这句的历史背景都有些熟悉。当我们读到中学的时候，在香港读中学要读一个叫做《出师表》，这个就是出自于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这里去讲到中间里面有一句的说话，他说：三顾臣于草劳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讲到诸葛亮他面对刘备那种知遇之恩的时候，表达一种的恩情，所以他在出师表的时候就写了这句的说话，来去表达他对刘备那种的回应。这个的历史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即是建安十二年的冬天，大概在主耶稣出世之前200年咁上下。当时呢，刘备他们的军队呢就驻扎在这个新野，这样呢他在他的军师徐庶的建议底下呢，他就三次去到隆中这个的地方呢来去拜会诸葛亮。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很想诸葛亮成为他的军师。头那两次刘备都见不到诸葛亮，到第三次刘备真正被诸葛亮去接见的时候，他们在对谈里面，诸葛亮就向刘备分析了天下那种的形势。他提出先取荆州，然后再取益州，成为一个三角鼎立这样的局面。而当中呢，刘备是完全接纳了诸葛亮这个的建议，而带来一个很出名的当时历史记载着叫做隆中对，或者一个叫做草劳对这个的历史。三顾草劳之后呢，诸葛亮真的成为了刘备的军师，而刘备的建国基础呢一路来去稳固。在这段的历史背后带出了一个歇后语，有时候大家都在团契的聚会会拿出来用的，刘备借荆州。哇，个个都识喎，啊，一借就冇回头啊！呢个系当时好出名。同埋三顾草劳咧，系代表住一个好特别嘅，系讲到一啲人佢去求财若渴嘅时候，佢谦卑自己嚟去多次嚟去向人求问。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喺耶利米先知书。这个第38章第14节那里开始，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记载着西底家王他第三次来去求问耶利米，意思就是说之前也有两次西底家王来向耶利米来去求问。在这三次的求问里面，究竟西底家王他抱着什么心态呢？他有没有顺应着耶利米给他的建议来去治理他的国家，甚至让上帝取得上帝那个的喜悦呢？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去反省两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取得上帝的喜悦？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去面对着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满有感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坐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给我们那种的福气，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愿意圣灵在这一刻再次将我们安静的灵再一次交托在上帝的手，开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将上帝你的话谨记在我们的心中，更加恳求圣灵开我的口，将上帝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次的耶利米先知书呢，我们在上一次蔡牧师开始讲的时候呢，已经进入去第34章那个的段落。 在这个的背景里面，其实当时西底家王他们耶路撒冷已经面对着这个巴比伦的军队那种的围困。在这种的情况底下，西底家王他很想去改变一些事，他想改变一些的政策，以致到他能够令到上帝来去喜悦。而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是在38章第14节这里。这里很清楚记载着是西底家王第三次来去求问耶利米先知。我们不进入这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下耶利米先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与西底家王那个的见面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的事情。西底家王第一次去求问耶利米是记载在37章第3节。这里当时的背景呢，其实西底家王呢，他只是一个傀儡的皇帝，因为呢巴比伦的军队呢已经侵占了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围绕着耶路撒冷，所以巴比伦王呢，他就只是赐下一个封号给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其实好像一个傀儡皇帝来去管治着这个的耶路撒冷，而当时耶利米先知他的职衔呢已经被贬了，他已经不可以再进入去圣殿里面，他只是去到民间当中，他不可以再在圣殿里面向人来去宣讲上帝给他的托付，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去做这一样东西。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会看到西底家王他差派使者来去见耶利米先知，他去的求问，这个表达出西底家王那种矛盾那种的心境。在34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西底家王对上帝立约那种的反悔。上一次蔡牧师已经讲了个题目是出尔反尔，这个出尔反尔的题目是讲述到西底家王和上帝立约，他要将奴隶去解放释放他们，但是当他安舒的时候他就违约，所以他也得到上帝给他的惩罚。而西底家王第一次派人来去讲，究竟他是想讲些什么呢？他求耶利米做什么呢？在这里经文讲到他求耶利米去为他们来去祷告，他想透过耶利米来去为他的国家来去祷告。当时为什么西底家王他觉得自己安舒呢？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得到，原来当时的西底家王，他用他自己所行的方法，他邀请埃及和他一起的联兵来去救援。他藉着这样的时候，他就以为可以将巴比伦的军队来去赶出去。当时实质真是这样的，当法老的军队出到来到的时候，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他听到这个风声，他们就拔营离开，不去再围绕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西底家王他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他以为自己的方法已经是得着得逞了，所以他就觉得很 OK， 他就离去再一次来去找耶利米先知，他很想求耶利米先知为国家来去祈祷。其实西底家王他不是很尊重耶利米先知，他只是想利用耶利米先知，借助耶利米先知来去向上帝来去求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特别可能在父母与子女那种的摩擦里面，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敢直接来去对话，他们可能都会找其他人做中间人来去跟父母或者子女来去对话。甚至有时候我们得罪了人，我们都不敢直接去找被我们得罪的人问他，喂，你还生不生啊？我们可能试一下第三者。西底家王同样，他不敢直接向上帝来去求这个福气。其实西底家王可以直接向耶和华你去祈祷，但是他没有。我们去看看西底家王，他抱着这个 心态和目的，他找耶利米先知为国家祈祷，这个究竟他是什么心态呢？首先第一，他很期望上帝来去赐福这个犹太国，你觉不觉得他很矛盾呢？他刚刚先跟上帝反面，他刚刚先跟上帝来去嗌完交，他现在又要求上帝来去赐福给他，避免犹太国来去灭绝。这个反映着在我们生活里面，父母和子女，很多子女和父母来去嗌完交之后，去抗拒父母给他那种的心意的时候，他又再次很想父母来去帮助。你会看到那种矛盾那种的情况，他不是真心来去信靠上帝。西底家王他不是真心信靠上帝，他只是恐惧耶和华给他的惩罚。其实耶利米先知一路告诉他，上帝的惩罚是什么？是要巴比伦的军队来去毁灭耶路撒冷，而这些的事实是一步一步这样来去实现的。西底家王他自己是很知道他是得罪上帝的，他知道上帝必定会惩罚他，所以他好像去求问耶利米，但是他只是利用耶利米。第三，他是偏行自己那种的方法，他一直在背叛上帝，但是他用自己的方法，他以为找埃及的军队可以帮到他，他以为借用耶利米先知的口可以帮到他。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以为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就可以来去跟上帝来去接近。上帝不是要这些，上帝要我们真心这样来去敬畏他。我们看看耶利米先知怎样去回答这个西底家的求问。在37章第7节这里，先知很清楚告诉他们，先知很直接了当这样去坚守上帝给他的吩咐。他说巴比伦人一定会回来的，而且还会去放火来去烧这个地方，用火来去焚烧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的国家，去用火来去烧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跟着有一节的经文在第9节我漏了打出来，上帝即刻来去劝谕，来去宣告，他说你们不要自欺，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这个你们不要自欺说，是上帝提醒这个西底家王这班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自己骗自己，你常常在这说西底家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了，其实他们会再回来。上帝很清楚地来去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自欺。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首先学习到几方面的。第一，我们要向上帝来去认罪悔改。西底家王就是他不愿意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他找个中间人，他就是找这个的耶利米先知来去向他祈求，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偏行自己的道路，他一定要一意孤行，以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博取上帝那种的饶恕。第三，他是利用着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他用着耶利米先知，他以为耶利米先知当时会讲出一些另外一些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都给我们作为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弟兄姊妹来到求问牧师的时候，问牧师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请牧师为他祈祷的时候，其实他们心底里已经有一连串他们的心思意念在这里。所以在当中，我们作为牧者的都要很小心来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更加要依靠圣灵，不要靠着我们个人那种的经验来去处理这些事。而第四点，在这段的经文看到上帝很清楚提我们不要自欺，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看看第二次西底家王他去求问耶利米的过程，这个记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十七节。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当时已经有转变了，当时的转变就是巴比伦军他虽然撤去，但是呢这个埃及的军队呢仍然在保护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当时国家的粮食供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耶利米先知他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你会从这个经文看到，他是被王打发提他出来，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囚禁了。当时耶利米先知的自由已经被囚禁，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但是西底家王今次不是派人去传递他的信息，是西底家王亲自来去将耶利米先知从监牢里面带出来，来去向他来去求问。他求问，有些人说西底家王是不是很重视上帝的话语，以致他在求问里面很特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有人说啊，西底家王好像很尊重上帝的说话，其实他不是，他不是很尊重上帝的说话。我们看看耶利米怎么答他，他说有。耶利米跟着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这个就是简单直接的回应。耶利米先知没有再转弯抹角，他只是讲出上帝的心意，就是仍然将以色列人，将你所犯的错仍然要交给巴比伦人的手中。当时西底家他会觉得就是说，有什么理由呢？现在巴比伦人已经离开了，所以西底家王他根本不是来去看究竟上帝对他说什么的。弟兄姊妹，同样耶利米先知对西底家王的忠言逆耳，西底家王是完全听不入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被作牧者的，被我们被作教会的领袖的，要好好的提醒，就是忠于上帝那种的话语，不要改变。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境况底下，我们都不要改变上帝托付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按着真理来去解释上帝给我们的话。在这一段的日子，在整个加拿大，甚至在海外，都有一个事情来去讨论，就是我们前律政厅长被贬职的事情。在当中，我们的前律政厅长黄周迪呢，他不畏惧这个强权的压力，他一定要作出起诉，引致今天这件事带来在整个的政治上一个的可以称为一个的丑闻。但是在这个的厅长他所 领略着那个的责任的时候，他坚持他自己的责任。我们不知道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来自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我们的责任。更加我们作为教会领导，带领着教会的属灵领袖，我们更加要清楚，当弟兄姊妹来去询问你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小心来去回应。我们不要单凭我们自己的心意。在这里我们带出了第三次求问耶利米先知那个的处境，就是今天我们第三十八章第十四节这个的经文。这里很清楚讲到西底家王打发人去领这个耶利米先知来去出来，当时的背景又有很大的转变，国家的粮食已经开始来去缺乏了。国家的粮食缺乏， 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巴比伦嘅军队系再次围攻呢个耶路撒冷。呢、这个再次应验上帝藉着耶利米先知对西底家王嘅宣告：巴比伦嘅人必定再翻嚟，呢、这个加勒底人必定再翻嚟去围绕呢一个嘅地方。耶利米仍然被囚喺呢个牢狱里边。西底家王第三次嚟求问耶利米，同样都系私底下嚟去进行。今次呢就更加私底下添。今次好特别，呢度讲到就系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嗱，好特别一个嘅地方，呢个系一个圣殿嘅地方嚟嘅。点解西底家王要将耶利米从监狱带到去圣殿里边呢？因为佢唔想俾人哋见到，佢唔想俾佢啲属下见到，佢唔想俾任何一个人知道佢再次嚟去求问耶利米先知，所以佢要带到去圣殿呢一个嘅地方里边。点解西底家王佢咁怕俾人哋见到呢？因为他应承他那些的手下，在38章第5节那里，他西底家王应承他的手下，他说我已经将耶利米交在你们手上了，你们怎样来去处理他处置他都好，我不会有任何那种的反对。因为西底家王他是要接受这些的官员向他请求，在38章第4节，这班的首领是要求西底家王要杀死这个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全讲的那些完全他们不敢听的，完全不是这班官员想听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天牧师在这里讲到的那些全部不敢你们听的时候，可能有人就说、哎、我们要将我们的属灵领袖除去。不知道他是否写信给长议会，然后在长议会那里、哎、我们要将这个人，因为他说的话不对我们听。那长老呢，即你们要看一看这段经文，即是去留意一下这段经文究竟我们怎样去面对。在这段经文很特别，38章第14节这节经文，西底家王他见耶利米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来去隐瞒。其实当我们一路看圣经，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耶利米先知一路都没有隐瞒过这个西底家王的，只是他每次讲出来的说话西底家王不敢听而已。那他就觉得、哎、耶利米你隐瞒着，是不是上帝还有些好听的东西透过你，你不讲给我们听啊？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都要小心。我讲一个的例子，在上两个星期我就去 Richmond 一个的老人院里面来去探访，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一位年长的姊妹来去喝茶，她就跟我讲，她说、哎、牧师你去那里探访呢，我教你一个方法。她说你可以将车呢泊在这个 Richmond the Bay 那个 parking lot，跟住你过一条马路咧就 OK 噶啦。咁跟住咧，佢话你拍完之后，我话唔得噶喎。咁我又唔去 Derby 买嘢。佢话唔紧要噶，你探访完之后咧，你就去 Derby 嗰度兜个圈，咁然后行翻出嚟，咁就 OK 啦。咁样，咁我话唔可行噶喎呢个方法。佢话牧师唔系啊，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所以咧应该得噶呢个方法。我话姊妹，好对唔住。我不会照你的方法。第一，我真正去那里探访，我不可以去欺骗上帝。第二，我也要证明我真的去探访，我又将 parking lot 的在那里去老人院探访，这个对我买保险很重要的。如果我去买保险说我去探访的，而我的车泊在 Richmond 的 The Bay 的时候，可能我中途有意外，咁可能咧，教会嘅保险咧就唔保我。再者，我同佢讲，我话姊妹，你觉唔觉得奇怪呢？突然间喺牧师应该要做嘢嘅时段，你见到佢喺 Derby 嗰度行，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小心。我哋作为属灵嘅领袖，唔系单单牧者。我唔知道当你哋喺度笑嘅时候，有冇咁样嘅情况？有时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好似喺呢啲人嘅经验里边可以得嘅，但系我哋唔知道几时我哋会面对更大嘅试探。耶利米佢点样回应住西底家王佢嗰个嘅回应呢？佢好清楚嚟去宣告上帝嘅说话。第一个好正面，又系好负面。对我哋嚟讲，可能对西底家王嚟讲，可能一个好负面嘅答案。佢话若西底家王向巴比伦投降嘅时候呢，佢话全家都必存活。第一，你要他投降是不是很负面呢？但是全家都必存活这个呢，正正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最大的那个应许和保证。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保证，我们只是看到第一句，若你投降的时候，好像很惨，我是皇帝，我为什么要出去投降啊？我为什么要带着我的官员出去投降啊？那些官员一定不会赞成的。第二，他说你去向投去巴比伦投降的时候呢，你命必得存活，你全家都必得存活，这个都是上帝给他的保证。而第三，他说若西底家王不向巴比伦投降的时候呢，有什么结果呢？你的王妃和儿女都会成为俘虏。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西底家王他怎样回应着耶利米这一连串那种的回应呢？西底家王当然完全不接受耶利米对他的劝告，因为他只是顾着自己的面子，他根本没有真心去为以色列国来去祈祷，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私人那种的欲望，那种的欲念，他很想借着这些方法让上帝改变他的心意。他跟着如果你看经文的时候，他更加来去警告耶利米，他说你不可以告诉人家我跟你见过面，你就可以保住你条命了。他用要杀死耶利米先知来去灭口这个这样的条件，来去叫耶利米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讲我今天的见面。这个正正就是他第一次在我们刚刚看的金句第十四节里面，为什么他要将耶利米带到去圣殿里面来去见面最重要的原因。而跟着他更加吩咐耶利米，他说如果有首领问他，即是西底家王的那些随从问他，耶利米要怎么回答？他说我只是要恳求西底家王将我不送回去监牢里面。这里圣经记载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西底家王他三次你去求问耶利米的心态，他不是想顺服上帝，他不是想寻找上帝究竟有什么的话临到他身上，他不是尊重耶利米先知，他的心态只是这五个方面，他只顾自己的尊严，因为他要逃避那些贵胄、那些官员，他很怕这些贵胄给他的压迫。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尊严而去运用一些权力遮掩一些错误的事情。在我们加拿大总理他阻止一些真相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尊严，为了他自己 的权力来去遮掩一些事情。这个对我们一班属灵的领袖，一班牧者，我们有很大那种的提醒。第二就是不要自欺。这个自欺在这里其实是解释，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真相，我们却不愿意去接受这些事实的真相，以致我们以为可以骗到人，其实我们是骗到自己。耶利米先知他被贬，他被囚禁， 他面对西底家王被他杀害那种的恐吓，甚至他知道官员要拿他的命，但是他仍然忠于上帝的托付，他仍然宣告一些人不喜欢听的消息。耶利米的忠心坚持是因着上帝一句说话的提醒，你们不要自欺。耶利米接受的现实就是上帝那个恩典，上帝那个保守是超越人所想所求的，所以他在这些一切的患难里面，他仍然要坚持讲出上帝的宣告，因为他深信上帝是确保他的安全，他这些的信心是来自上帝告诉他不要自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失去对上帝那种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失去对上帝那个信心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这个自欺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去接受那种的现实，我们就会用尽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去寻求一些合乎我们自己心意的事情。我们亲爱的姊妹 Winnie 杨永恩姊妹，她已经安息主怀，她在病患整个的历程里面，他就是没有自欺，他接受到从人的能力当中，他的癌病是不会被医好的，他的身体只会一天一天这样衰退下去，他和他的丈夫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他们会步向他的 Winnie 姊妹会步向那个的死亡，丈夫会知道他太太有一天会离开他们，但是他抱住那个不自欺的心，就是因为他深信上帝那个的应许，一个永恒生命这个的应许，就好像西底家王那样，耶利米先知答他，如果你投降给巴比伦的时候，你会存活的，上帝必然保守你。 Winnie 姊妹他接受，他将要步进离开地上这个家，所以他求上帝用他的生命，所以上帝一直用他的生命和他的丈夫的生命一直为上帝来去做见证，他的生命感动了很多的人，包括服侍他的护士，包括医生，他的生命更加影响他最亲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相信耶稣。如果当你我们知道他父亲的背景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德高望重、笃信道教的一个的顾问，他今天能够来去信耶稣，是因着上帝改变他，因着 Winnie 姊妹他没有自欺，他接受这个现实，他更加深信上帝会一路保守他，虽然他离开这个地上这个家，但他知道将来在天家里面他们会相见，他的父亲他离弃他笃信多年的道教来转信这个基督教，因着他深信上帝这个应许，必然将他们带到去天家当中与 Winnie 姊妹再相见。西底家王他不是敬畏上帝，弟兄姊妹，西底家王他提醒我们，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不要去敬畏人，我们不要怕得罪人，只要我们是持着真理来去见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怕我们得罪人，我们要怕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而跟着就是根本西底家王对上帝没有信心，耶利米先知道清楚说，如果你按着上帝的心意做，上帝必然保守你的子女完全没事，保守你都有平安。而第五，西底家王是不知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要求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真正先向上帝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去求，但是我们没有回想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先去认罪悔改。你看看西底家王，他三次来去求问这个耶利米的时候，他都没有向上帝先认罪来去悔改。 我们从历史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刘备三次来去求问诸葛亮，他最后是接受诸葛亮的献策，以致国家得着建立。西底家王他三次求问耶利米先知，他都没有真的礼贤下士地来去透过耶利米先知来去听到上帝的吩咐，他反而更加来去抗拒，他最终国家灭亡了，他成为俘虏了，他最终更加更惨的就是他的眼被挖去。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从当中来去学习，学习两方面。第一，我们怎样取得上帝的喜悦呢？就是不要自欺，我们要坚守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先要向上帝来去认罪悔改。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真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向上帝来去认罪。第二，我们学习的就是怎样来去忠于上帝的托付。第一，我们要坚持敬拜上帝，意思着我们要常常跟上帝保持那种的关系，我们不要离开上帝太远，否则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会进入去自欺那种的情况。第二，我们要有感恩、认罪和祈祷，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要先认罪，我们先向上帝来去祷告。而第三个托付就是，我们要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全福音的使命。接下来我们有启发课程，接下来我们有表哥的报道会，这些都是我们忠于上帝的托付。你们怎样祈祷求上帝赐给你忠于祂的托付的机会呢？让我们在这里安静，让圣灵感动我们，更加我们藉着诗歌来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责任。